请看到讲义509页，接着第二小段文是一文释义，也就是解释四种缘它的基本定义，或者说解释它的一个法相。好，那么讲义509页刮胡义是先说明四缘中的因缘，那么相对应解释的偈颂就是因缘五因性。论昌行的说明，于六因中除能作因，所于五因是因缘性。那因为五因在上一段文已经很详细的做说明了，所以现在就只简要的提到，在六因中扣掉能作因，也就是相应具有同类片形还有异熟这五因，就是等同于四缘中的因缘。好，那接着看第二种缘是等无间缘，解释偈颂的等无间非后心心所以生。好，第一个先说明等无间缘的法体，除阿罗汉临涅槃时最后心心所诸于以生心心所法是等无间缘性。好，那这边的性同样是种类的意思啦，就是上页有提到这边的性就是种类，也就是等无间缘的种类包含哪些法呢？在所有的以生的心心所法要扣掉阿罗汉临入涅槃，那这边的阿罗汉泛指三圣的无学圣者。那大家可以参考注脚九刮胡一，也就是这边的阿罗汉不要只局限于是声闻的第四果而已，这边的阿罗汉是泛指三圣的无学，也就是声闻的第四果以及辟支佛以及还有佛这三类的圣者，他们在临入涅槃的最后一刹那心以及心所都不能当作等无间缘。为什么呢？因为他下一刹那已经怎么样，已经入涅槃了，入无余涅槃了，所以不再有心心所被他引申了，因此不能立等无间缘。好，那么同样的在注脚刮胡一引文的最后一行特别解释论文的诸于以生的以生，以生减未来即无为，这边的减就是减别减除扣除的意思，以生这个词是要扣除是未来，因为未来是未生嘛，所以要扣掉，所以在时间上就可以包含什么现在还有过去，现在还有过去。那么在法上呢，因为是以生所以要扣掉无为法，因为无为法是不生不灭嘛，无为法你不能谈它以生或未生啊，它就不落于三世，不堕于三世。好，那么接着论文的以生的心心所，这个词呢就要扣除掉什么，要减色还有减不相应法，那不相应法就是包含行运中的心不相应行运，也包含了无为法啦，无为法也是不相应法。好，所以简单的来讲，等无间缘它必然是以生的心心所，但是要扣掉三圣无学临入涅槃的最后一刹那的心心所法。好，接着再看回论文科判 B 释名，那为什么称为等无间缘呢？为什么用等无间这个词来立名呢？接着请看论文，此缘生法，这个此缘是指等无间缘所生起的果法，两者间是等而无间，一是义立等无间名，依这样的一个道理含义而称为等无间。好， 那么基于这样的道理，就带出科判析的引文。那科判析的内容其实是蛮长的，所以先请看到注脚十。注脚十对于此缘生法等而无间，亦是义利等无间名。在这一段内容上，普光的注释引文第二行，此缘所生法前后相似，等而无间，一是义利等无间名。前后相似的意思不是说一定是心所一样啊，这边的相似是指它的法体各一啊，体各一，就像我们刚才解释讲义508那个前心所各一或者是后心所各一，那边的一是指它的体各一，而不是指它的性质相似啦。因为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嘛，前一刹那的心所引生无心定，那无心定二无心定都是设属于心不相应行，所以两者一个是 心法或心所法，那另外一者是心不相应行法，所以所谓的前后相似不是指它的属性相似的。好，那接着请看到下一段问答，接着就提问到六世辗转相望皆得作等无间缘佛，那答皆得，接着就引五世论提到的眼识无间不是一定起意识，它也可以起六世中的任何一世。那为什么一开始有这句话呢？主要是为了会通经文或者是论有提到的啦。那么这个经或论文呢，下一段会提到。好，那么接着就谈到五世论里面讲，若眼识无间定起意识者，则苦根不应为苦等无间。那苦根为在五世生故。好，那若尔变为根蕴所说，如说苦根与苦根为因等无间真上这三缘，然以眼识了别色已，无间引起分别意识，故作是眼，眼识先识，眼识受已，意识随识。那么因为有这句话，所以一开始才会讲说眼识无间非定起意识。因为有一段论文有提到说眼识先去了别，先去受尽之后接着分别意识再去了别。好，那么中间引五世论的第二行，他提到说如果眼识无间只能起意识的话，那么苦根就不能作为苦的等无间缘。为什么呢？因为苦根是跟前五世相应的，也就是说在五种受里面，对不对？苦根就是苦受啦。那五种受里面苦乐，乐中要特别扣掉第三禅的乐啦，乐中扣掉第三禅的乐，其他的乐还有苦根是必然跟前五世相应的，它是一种身受嘛，对不对？那喜根还有忧根以及还有第三禅的乐，那么这三种是跟意识相应的，是心受。那舍呢就是跟六世都有相应。好，所以后面才会这句话，苦根为在五世根，五世生故，就是苦受啦，它必然只跟五世相应。但是呢，如果认为说眼识无间只能起意识的话，那么也就代表苦根它不能去引发苦，但是这个就与发智论中的根蕴所说的内容相违背。为什么呢？发智论的根蕴有这样一段话，苦根可以作为苦根的三种缘，第一种是因缘， 第二种是等无间缘，第三种是真上缘。那里面就有提到等无间缘，所以代表什么？代表与五事相应的苦根可以作为等无间缘来升起与五事相应的苦根。那么也就是代表五事前五事所升起的下一刹那的心事不一定只局限在意识，知道这一段文所要表达的吗？有没有人觉得很模糊不清的？我写出来好了。苦根苦可以作为等无间缘来升起下一刹那的苦，对不对？那么苦它只跟前五事相应，所以那么下一刹那所升起的苦也是与前五事相应。这个是有部发智论有这样的论文。因此如果主张说眼识作为等无间缘下一刹那只会升起意识的话，就会相违背了，对不对？就会相违背了。所以五事论的一开头才会讲说眼识无间非定起意识，而容起六事中的任何一事。如果认为眼识无间只能一定起意识的话，就会与发智论的这一段文相违背。苦根与苦根可以作为等无间缘，就会相违背。好，那么在这一栏的注脚有补充发智论卷十四相对应的文以及大毗婆沙论的相对应解释，对不对？那请看到大毗婆沙论卷146解释的最后一行，他说苦根可以作为苦根的三种缘，要扣掉所缘缘。那为什么要扣掉所缘缘呢？后面就有解释，非所缘者苦根缘色，那苦根非色故。这好像在绕口令，对不对？那为什么讲说苦根是缘取色，但是苦根本身不是色，所以苦根不能作为苦根的所缘缘呢？意思就是说苦根它是跟前五事相应，对不对？所以它缘取的就是色蕴，但是苦根本身是色蕴吗？苦根，我们刚才讲苦根其实就是苦受嘛，它是一种心所法，所以这边才会讲说苦根非色，它是一种心所，它不是属于色。那既然苦根所缘取的只能是色，所以苦根能当作苦根的所缘缘吗？苦是一种心所法，所以论文才会讲说苦非色，对不对？苦非色。接着苦根我们又知道所谓的苦受或苦根它是与前五事相应的，对不对？前五事眼识缘色乃至于身识缘处都是属于色蕴的范畴嘛，所以前五事所缘的都是属于色，对不对？所以说苦根所缘取的对象都是什么？都是色。那因此苦根能够去缘苦根吗？不行吗？因为苦根本身是心所法，对不对？但是苦根它跟五事相应所缘取的只能是色法，所以它能够去缘取心所法吗？不行的，苦根本身是不能圆心所法的。好， 因为这句话比较，这段文比较特别，然后我怕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在，好像会很绕口，很不顺，所以特别解释一下。那么在注脚十刮胡一引文的第二行，最后一个下引号请删除。那下引号应该要标示在名之前，就是等无间跟名之前加上一个下引号，那名之后的这个下引号请删除。好，那么再请看回论文。那接着基于等无间缘，他与所生法是等而无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定义。那因此有部的正义认为色等，也就包含不相应行，色等都不能立为等无间缘。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两者不等生，也就是色与色乃至心不相应行与心不相应行，两者是没有等生的这种关系，没有等生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有部的这种立宗呢，是对应于比如说譬喻论师，譬喻师他认为色法他也有等无间缘，这个是譬喻师的看法，但是有部的真义却不这么认为。好，那为什么不这么认为呢？请翻页，看到讲义510页内容上就举例说明设法乃至于不相应行法为什么不能当作等无间缘，为什么只有心或心所法才能当作等无间缘呢？那如我们刚才一开始的定义，等无间缘它前缘跟后果的关系，法都是各一的，法体都是各一的，但是色法就不一定了，色法就不一定是这种状况了。请看到讲义510不好意思510的第一段文，欲界色或身欲界色还有色界色两种无表色，也就是说欲界色为前一刹那，所下一刹那所升起的无表色法呢，可能包含两种。包含哪两种呢？可能是有包含欲界色以及还有色界色，可能有这两种同时有。那么所以在色法有这边只局限无表色了，这样的一种色呢就不是各一了，下一刹那就是变有二了嘛。好，那或者举例是说前一刹那是欲界色，下一刹那所升起的呢是欲界以及还有无漏这两种无表色。那基于这样的一个例子，当然还有其他例子，然后世亲论儒这边只举这两种例子做说明就可以代表了。基于这样的例子，由于以诸设法杂乱现前，那等无间缘身无杂乱，故色不立等无间缘。好，我们先看这一段文，下一段文也是举类似的例子。那我们先来看论主所引的这一段文。我们先解释的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前一刹那是欲界色，下一刹那所升起的是欲界还有色界的无表色呢？那特别提到的，在古德有特别说到世亲论主这边只举无表色做说明。那无表色色属于欲界所系的无表色，色属于色界所系的无表色，请问是什么？大家一定知道答案，可能只是会被这个名相给可能给他影响了，被这无表色的名相给影响了。我有听到答案的，有人提到的是因为这边还没有下一段文才有道共界啦，道共界就是无漏律仪，就是无漏的无表色。那这边的 欲界的无表色就是指我们的别谢脱律，也就是一种我们凡夫可能去受五戒或者去受比丘戒，那依受戒所产生的一种律仪，在有部来讲这就是一种无表色。我们一般所讲的戒体，在有部看来它也是一种色法，只是这种色法呢，不像我们一般外在的这样的一种色法，它是一种无法去表达给其他人认知到的，无法去表达给一般人可以见闻觉知到的，称为无表色。好，所以如注脚十三刮胡一就有提到，所谓的欲界色无间生欲色两种无表呢，这个是根据什么入有漏定得别谢脱的有情。也就是一开始呢可能是一个五戒居士，但是他有修得什么色界定，所以他如果在下一刹那进入色界定的时候，他就有什么色界所系的无表色，也就是有所谓的定共戒了。那么当然他入定的时候他有没有别谢脱律仪，也就是这边谈的欲界无表色，还是有吗？我们受五戒或者受任何的佛教的任何的戒法等等，不管你在有心无心，不管你是醒着清醒着或者是睡着，除非你舍戒，不然你的 戒体一直在，除非舍戒或 破重戒，不然戒体是一直在。所以同样的，当进入了不管是这边谈的色界定或者是下一段文谈的无漏定，那进入无漏定的话所升起的就是大家一般所俗称的道共戒了。好，所以下一段俱色论记就讲到说，或无间生欲无漏两种无表，这个就是根据某一有情他入了无漏定，而且他得到了之前已经得了别谢脱戒，所以他上一刹那是唯有色界的色法而已，可是下一刹那如果进入的是有漏的禁律或者是无漏的定，那么他就会有下一刹那就同时会有欲界色，欲界的无表色，乃至于有漏的色界，乃至还有无漏的无表色会升起。那么这样呢就不是前后相等的，这样就不是前后相等。好，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因此色法不合乎等而无间的定义，因此不能立等无间缘。好，那论记最后面呢又特别提到说，婆沙呢他不止在说明等无间缘，不止在说明色法非等无间缘，只局限于用无表色来谈，他还有用余色，比如说普光就举例了，如果在欲界的有情他做色界化，也就是他以那个神足通做色界化，接着呢他又入了无漏定，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同时都有什么有欲界系的色，有色界的色，还有所谓道共界，所以就是这边内文所讲的有三色一时俱现，它本身是欲界的有情嘛，所以它有欲界色，那它做色界化，所以它的这个有色界系的色法，那它又入了无漏定，那么所以呢他就有所谓的出世间的这种无漏的无表色，那就有三种色，三种不同种类的这种色法在同一时现前。那特别强调的，如果就无表色来谈的话，不可能同时有三类，不可能同时有欲界系、有色界系还有 无漏系的无表，如果就无表色来讲的话，不可能同时有这三类。那为什么呢？因为定共界跟道共界不可能同时聚起，定共界是有漏的嘛，道共界是无漏的嘛，那有漏无漏的属性一定是相违背，不会同时聚起的。所以如果单就无表色来谈的话，顶多就是欲界跟色界同时，或者是欲界与无漏同时，不会有色界的无表跟无漏的无表同时，不会有这种情况。这个请大家特别留意。好，那么以上的例子是在婆沙的第一说了，也就是讲义五一零页注脚栏的有说，有说就有提到跟刚才说明俱舍论的内容。那接着呢，婆沙又记载了尊者释有还有大德法鹫的说法，那这样的内容呢也被世亲所采用。那因此请先看回俱舍论的本文，在科判 B 续义说的内容。那尊者释有作如是言，于一生中亦长养色相续不断，复有第二长养色身，不相危害，那故不可立等无间缘。好，那么这个是在俱舍论的记载。那如果就大毗婆沙论的记载，请看到注脚栏的第三行，尊者释有说，意熟色相续未灭，有长养色及等流色，复相续生。那因此这边加逗号，复相续生后面加逗号。那因此色法呢，它有多类俱生，所以不能当作等无间，不能当作等无间。同样都是属于色法，但是呢它有不同的种类可以同时聚起。那这个就跟我们刚才提的等无间缘的定义不一样，同样都是受，但是呢五受中只能有一受，不会有同时有两受以上，比如说不会有苦乐或者是乐喜这两种受同时并起，不会。但是色法呢就没有这种局限了，我的意熟色还维持的时候，那如果我吃得好保养得好，敷面膜，我去长养我的色法，我的意熟色还继续维持，但是呢我的长养色仍然同时现前，那两者是不相违背的。好，那这个是释有的举例说明。那接着请看大德法鹫的说明。那论文提到，请看回讲义五一零页论文的最后一行，接续到五一一页，大德法鹫复言，大德复言，以诸色法无间生起，或少或多，为或有时从多生少，那如烧道感，大聚为灰，那原本是很多的，烧成灰就变一些些而已。那或时复有从少生多，如细种生诺渠多数，那个种子很小，可是生起来到圆满之后呢是很大。那这种树呢是印度特有的，它的根茎枝叶渐渐增荣，那耸干垂条多所印。那传说这一种树，它等到生长成满之后呢，它的树荫可以覆盖500车啦，500乘的车，很大。好，所以在色法呢，它有少生多或多生少这种情况。那么大德认为呢，心所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基于大德这样的一种主张呢，那么就有在婆沙或者在俱舍论这边就有提出那个指难。那么指难提到，岂不心所无间生时亦有少多 品类非等，为善不善无记心中，有寻有事三摩地等。好，那这是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说，在心跟心所，或心心所之间，它的种类，可能上一刹那是善的，下一刹那可能是生不善，或者是无记心，可能有种类是不同的。那也有什么情况呢？原本是很多的心所状态，那么下一刹那所升起的呢，就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从有寻有事进入到什么无寻为事，那很明显的就是扣掉了前五事还有寻，可能扣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他的心所的数量也有变少啊。所以在心所之间，不是也有这种品类非等或者是数量非等的情况吗？好，那根据这样的一种执难呢，那法舅就进一步解释了，此于异类时有少多，然自类中无非等异，为无少受无间生多，祸复从多无间生少，那想等异耳，所以无非等过。好，那他的意思是说，在前的心心所法，它作为后的心心所法中呢，如果只看同一种类的话，它也是有合乎等的含义，它也是有合乎等的含义。那如果看不同种类的话呢，就会有不同的数量或者是性质这种情况出现了。好，那么接着呢，就再进一步追问，那么岂为自类，前能为后，等无间缘？那意思是说，难道等无间缘只能局限于自类？难道不能跨不同种类吗？接着回答，不尔，不是的，不只局限于自类。云何？回答，前心品总为后品，等无间缘，非为自类，且于受等自类中无少生多，以说等义。好，所以从法舅的回应，他的意思是说，所谓的前后相等，这个是从自类来谈，但是等无间缘本身是可以是由不同种类这种前缘后果的这种引申的情况。好，接着下一段文是在说明某一学派的主张，这个学派呢，在婆沙，在部派里面是称为相似相续沙门，那么也就是有某一个学派的人主张说，唯有同类才能相续而生，所以他说唯自类有等无间缘，那么心为身心，受为身受。好，那请翻到下一页。若从无染无间生染，那此染心中所有烦恼，用先灭烦恼为等无间缘，如初定心还用先灭的正入定心为缘故起。好，这一学派相似相续沙门呢，他们认为作为等无间缘所引起的果法，必然是唯有自类的，心王只能升起心王，那么受只能升起受，受不会去升起想。那这样的问题呢，就会产生说，那如果我下一刹那的想心所升起，它又不是用上一刹那的受作为等无间缘的话，请问它怎么样升起呢？因为心所法升起必然是四种缘，必然有包含等无间缘啊。那因此呢，相似相续沙门他就 以下一段文来做解释的。如果从无染的状态升起染心的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染心既然称为染心，也就是它跟烦恼相应嘛，才称为染。那这样染心中的所有烦恼，它并不是用上一刹那无染心的心所作为所无作为等无间缘，而是用什么先前在还没有灭除的那样的烦恼作为等无间缘。所以他说此染心中所有烦恼，用先灭的烦恼作为等无间缘，虽然已经被灭了，但是可以作为之后染心升起的等无间缘。那他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有部所认可的例子。他的例子是什么呢？就好像从灭定心、灭尽定出的第一刹那的心心所，他可以用什么呢？用刚入灭尽定的心心所作为等无间缘。如果画图的话，用图来表示的话，入无定，入无心定的心，接着有一段的时间入了无心定。然后又从无心定出的第一刹那，这个称为初定心。初定心呢，可以用入定心作为它的等无间缘，这个是有部所承认的。也就是入定心可以作为初定心第一刹那的等无间缘。所以呢，相似相续沙门他们同样的，他就说，所以当我从无染心升起染心的时候，那么这时候的染心，它并不是用无染心作为等无间缘，而是用什么？而是用先灭的这个染心作为等无间缘。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解释呢？因为这一派的主张认为，只有同类才能够作为同类的果法升起的等无间缘。他们认为只有同类生同类，在等无间缘的这个角度上，唯有同类生同类，所以染污法作为同等无间缘所生的果法，必然是染污法。那么非染的心所生的，必然是非染。但是呢，确实会有从无染心升起染心的情况，那因此这一派的主张才会以这种逻辑来去做说明。那这样的一种说明，它会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呢？请看到讲义512论主破的地方。论主破就是世亲的破字，他说彼说非善，那么出无漏心，因缺此缘而得生故。那这个例子是非常的强而有力。那为什么呢？当我们转凡成圣之后，也就是以有部来讲，四果是有可能会退的。如果你是顿根的话，顿根的四果一定会退的。可是 不管是钝根或立根的种性，当你入见道之后呢，你不可能再从圣退回凡，是不可能的。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当你第一次得到无漏的状态呢，这个是必然是什么？过去从未得的，之前都不曾得过的。那请问一下，你的这种最初的无漏心心所从何而来？它就没有等无间缘了、啊、对不对？但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心心所必由四缘而生，心心所一定要有什么？等无间缘。这在请大家可以翻一下，这在讲义的531页，531页有提到心心所法升起的时候，这四缘都必然要具备，缺一不可。心心所法是由四缘而生的，当然因缘又有分成五种因，对不对？五种因不一定五种同时都要具有啦，这是要先有这样的说明。但是等无间缘是一定要有的，那所缘缘也一定要有，那还有增上缘也是会有的。所以反问，论儒才会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去反破这个相似相续沙门。请问你的初无漏心从何而来？如果要去探讨初无漏心的等无间缘的话，请问他是不是就要缺少这个缘了呢？好，那么以上呢，就是针对设法是不能当作等无间缘的角度来做说明的。在《大毗婆沙论》呢，它有另外的一种说明，为什么设法不能当作等无间缘？比如说住脚二十，它就从要有相应、有所依、有形象，乃至有所缘，才可以立为等无间缘。那么这样的条件只有信心所才符合，所以色跟不相应行都不能当作等无间缘等等的。好，那接着不相应行法为什么不能当作等无间缘呢？请看到讲义513页，论文很简单的两行就说明结束了，说不相应行亦如诸色，它有杂乱现前的情况，也就是上一刹那可能只有一种，那下一刹那引申的呢，可能就不限于一种，就有很多种。好，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因为不相应行也有杂乱现前的情况，那故非等无间缘。那什么样不相应行有杂乱现前呢？论主这边很简单的举例做说明，三界不系的不相应行都可具现前，就是三界系还有不系的不相应行，它都可以同时在一刹那中被引申出来。世亲认为呢，后代的人都像当时的阿毗达摩论师一样这么厉害，他举这样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理解。那好在呢，古德很贴心，然后普光的俱舍论记呢有帮我们做很多的解释，请看到注脚21引文的第二个右解。那第一个右解它的说法是比较概要式的，那比较详细的呢是在第二个右解，所以我们直接看第二个右解就好。所以他说，若别分别德及四相各有多体，三界不系可具现前。三界就是指三界系啦，欲界系、色界系还有不系都可以同时现前。好，那么我们先谈德就好。德这个不相应行法，请问一下什么情况它有三界系的德现前？那当然我们先要去温习一下 判属德的属性，德的属性应该要怎么样去判属，这个要请大家翻回，大家回去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去翻第十二份讲义的327页，在根品卷四的地方有说明到，如果所得的法是有为法的话，那么德的属性就是跟随所得的有为法来判属，所以有为法的德是随所得法。好，那如果是德则灭无为的话，这个德的属性是根据能证的道。比如说如果是依的世间的定法得到则灭无为的话，那么这个德就是属于有漏的。那可能比如说你是依初禅的出禁律的定，那这个德就是系属于出禁律。好，那如果你的则灭无为是以无漏道而证得的话，那么这个德的属性就是无漏。那看这个无漏道的层次程度到哪里，就根据这个能证的道来判属则灭的德。好，那如果是非则灭的德，非则灭无为法的德，它的属性是根据这个有情的众同分或命根它所在的界地来探属。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德的属性的判属了，对不对？那我请问一下，请问大家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三界系的德同时现前，或者我请问一下，请问你们现在有没有三界系的德同时现前？你有没有同时得到欲界系、色界系还有无色界系的法？请问有没有？有人摇头，可是先摇头前请先看一下这边普光的举例是说三界系以及还有不系，这都可以同时现前，这样的德，三界系的德还有不系的德，这四类的德都可以同时现前哦。那这种是什么情况呢？好，我举一个情况好了，我现在是欲界的凡夫，对不对？所以我跟欲界系的欲贪有没有德？以有部来讲啦，我们现在都要用有部的思想，我跟欲界系的贪有没有德的关系？有吗？那请问一下，我有没有色界的贪？有吗？我还没有，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凡夫，所以我的色界的贪还没有断，对不对？那甚至什么，我的无色界的贪也还没有断。那基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定义，有为法的德是随于所得法来做判断的，判断它的属性的。所以我既然都有三界的贪还没有断，所以我的德有没有三界的德？有吗？好，那么什么情况德会有三界系还有不系的情况同时现前呢？假设我今天修得了出禁律好了，那么我断掉了什么？断掉了欲界的烦恼，欲界的部分烦恼，不是所有了，欲界的部分烦恼。可是还有某些是还没有断除的，所以我有得到的一个是欲贪的则灭无为，它有不系的德。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则灭无为的德是随能证道嘛，是随能证道。那好，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用出果圣者好了，出果圣者比较好举例了。出果圣者他对于欲界的烦恼还没有完全断除，所以他跟欲界的部分烦恼都还有德，那当然跟色界还有无色界也都有德，对不对？所以他有三界的德，可是他同时也断了部分欲界的烦恼了。比如说见道，他就断除了三界的见惑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有没有不系的德啊？有啊，对不对？因为他是用无漏道去证得这些则灭无为的，所以出果的圣者他就同时有什么三界的德，还有同时有什么不系的德。好，那么其他的内容里面还有提到四相 或者提到灭尽定、命根等等，那这些内容其实都可以用同样的逻辑。那比较特别的是，比较特别的是他有提到说，德跟四相有多体，同分，不相应刑法中的同分也有多体，那么灭尽定它也有多体，但是命根只有一体，那么命根比较特别，命根比较特别它就有一体。那除了这段文，除了命根之外，其他 都有多体。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每个有情的命根就是这么一条啊，这么一条。但是众同分就不一样了，因为众同分虽然也是指某一类的有情，可是呢，比如说我可以判属我是什么欲界的众同分，但是我同样又有什么人道的众同分，我同样又是男的众同分，我同样又是什么出家人的众同分。众同分它判定的标准不同，根据一个有情来讲，它有这种用不同的标准可以判断不同的众同分。好，所以众同分呢，它也是有多体，但是我命根就这么一条，舍了就没有了。好，那么其他的内容，由于时间上了，可能也说不太完，那么大家可以用刚才所叙述判定德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先知道比如说德它的属性是什么，或者四相它的属性是根据哪种标准来判断的，那这样之后呢，就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同时可以有三界系跟不系的德一时现前等等这种情况。好，那么里面有一段文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啦，就是同分亦有多体，于三界中可具现前。那这种这一句话呢，我自己一开始解读的时候会理解说，同分众同分是指某一有情嘛，那难道某一有情内文说于三界中可具现前，难道某一有情也有同时有三界系的众同分吗？这句话可能不是这么解读的，这句话应该是如我刚才那样的说明，也就是说我是欲界系的有情，但是我同时又有很多众同分，同样的我是色界系的有情，我同时又有什么很多众同分，所以不是说三界的众同分同时现前，就是说一个有情不可能同时又是欲界系又是色界系又是无色界系的有情，它不可能同时有跨界系的众同分，但是它可以有一界中不同的众同分可以同时现前。好，所以这段文可能要特别跟大家说明，那其他的内文理解上应该会比较容易，那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在下一周再提出来，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附带题下一段内容它会提到世尊去怎么观过去或观未来，那么在阿毗达摩的解释它的说明呢，不像我们在戏剧，不像我们在电视或电影看到说，世尊看见未来的事是什么情况，不是那样的一种剧情的表达，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先阅读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